讲到是一个试验，是一个测试信心的。他谈到的是这个字眼，其实是在一个冶炼金属上面所使用的字眼啊。这各位知道，在冶炼金属上面怎么处理啊？你怎么样把怎么样冶炼金属？什么叫金子叫9999成分的？你一挖到金矿的时候，是不是都是99999的？不是的，是吧？你要怎么样变成99999？高温，哎，对，我这个显然是很会赚钱的人哈。哎，你们要用高温把它融化，对，然后温度到一个地步怎么样，里面的杂质就会怎么样，就会浮上来，对，那这些金属冶炼是怎么样，就好像会把那个牛奶上面那个薄膜一样，就把它挪去，是不是？这是一个冶炼的过程啊，是不是？就像这样的金属加热，热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这样子，就杂质就浮现出来。同样的，雅各这边提醒我们，当你的生命的温度被提升到一个地步，你生命里面那些渣子就会浮出水面来，不是水面，表面来。好，那些性格上面的缺陷啊，你的不耐烦啊，就如何一样啊，易怒啊，你缺乏信心啊，缺乏信任感啊，你对人的一些态度，那么那这些杂质就会慢慢就在这冶炼的过程里面就会暴露出来了。雅各在那边提醒我们，你就可以面对这件事情。你所要决定的是怎么样？是要把这些杂质除去，还是再度把这些杂质融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不当做一回事儿？这完全是你的选择。而这就是雅各这边所谈到的。你这个试炼里面，你要怎样做选择？事实上，他说，具体上有两种情况会发生。啊，其实你注意啊，其实在圣经里面不只提到两个，但是雅各在这边提到两点啊，两种情况。那么，所以就让我们就专注在雅各提到这两种情况。困境的存在带给我们什么益处呢？在这个试炼当中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首先呢，他提醒我们啊，困境的存在让我们的信心得以提升。雅各说，这是你们信心的测试。第三节他说什么？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什么？生忍耐。这边的忍耐意味着说你继续持续在做的，所以就耐心，就持续就生着耐心。那么神要教导我们什么？他说什么？第四节他说什么？但忍耐也当成全，使你们怎么样？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他这边说，这边有一个目的，神把这个冶炼里面的力量里面有一个目的，要你怎么样？要做什么？要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要让你的信心有所成熟。信心跟成熟，哎，这个很有意思的哈。我想请问一下哈，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碰过一些很不成熟的人？有没有？哦，请你想一想哈，在你生命当中碰到那些不成熟的人，他可能是六七岁的小孩子，很不成熟，对哈？啊，但是是不是有小孩子不成熟？有没有人碰过那个年纪一大把的不成熟的？有没有？啊，哎呦，对哈，请你想一想哈，不管他是六七岁也好，或者是什么，或者是60岁、70岁也好哈，啊，想一想很不成熟的人，想到了吗？啊，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但是我可以保证什么？我可以保证这个人呢，也会是你所认识的人当中最最没有耐心的人，同意吗？你注意到没有？不成熟跟缺乏耐心是连接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通过试炼神要增加我们的耐心的一个原因。而神要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因为耐心是领受其他所有祝福的一个关键。耐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要不要忍耐到底？耐心是领受其他祝福关键。各位了解到这个重点吗？啊，当你学会忍耐，你得到祝福的可能性就大开了。我讲清楚了吗？很多时候我们不忍耐，就是很多没有得到福气，就是因为不忍耐。哎呀，我们迫不及待的。中台湾话有一句话很有哲理的话，我妈妈常常提醒我的。啊，我卖弄一下台湾话哈，假劲弄破话，听过哈？什么意思？吃得快的话，容易打破碗。吃得快会打破碗，你要有耐心等啊，要有耐心等啊，你不能有耐心等的时候，你这样 你要是有耐心，你学会忍耐的时候，你会让你的什么，让你的事情可以开花结果，你会让别人在自己的时间里面展现出成果，而你能够怎么样，也能够得到良以的良好的美好的关系。就怎么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不太容易，特别是我们就追求完美主义的人，哎呀，常常我太太就说，你为什么不交给他去做，哎呀，说我交给他去做，哎呀，每次看他在这样做我就受不了，我还不如自己做。有没有人有这个观念？这个不大，我们要学会，学会放手。我现在学会放手了，放掉了，忍耐一下啊，痛苦一下。哎，你发现他做的比你好啊！学会忍耐，你就看到，当你在学会这个忍耐的时候，你会经历到那个喜乐，哈、哦，很清楚的，重要的。艰难的时刻可以教导我们忍耐，我们的耐心就可以被提升。这是困境，雅各提醒我们第一个价值。啊，困境存在的第二个价值，雅各提醒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品格得以晋升，可以深化我们的品格。在第四节雅各说什么？雅各说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里的成全，我刚刚提醒，就是一个成熟。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我们可能可以注意到雅各使用这个字比其他圣经其他的经作者还要多。他一天到晚成全成全成全，他所要强调的是什么？他所要强调就是这个其实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远程目标。神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远程目标，神要你要我成长茁壮，同意吗？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圣经说神在你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什么？你们听过吗？要让你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哎，弟兄姊妹，圣经没有叫告诉我们说神拯救我们就让我们这样过日子，哎呀得救了，哎呀到天堂的机票买好了，哎呀就安安稳稳坐在家里面躺着睡觉等待进天堂吧。还没有，哎，圣经说什么？要让我们什么塑造我们，让我们成熟越来越像主耶稣。哦，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要训练我们像越来越像主耶稣的话，那么请问一下，如果神要在你身上发展出基督的特性，他们会怎么做？他会不会使用一些基督所经历过的事情让你也来经历一下？会不会？会的，是不是？想象一下，请问一下，耶稣基督是不是有寂寞的时候？有没有？有。那么耶稣基督是不是有被批评的时候？有没有？有。那么耶稣基督有没有曾经因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有过沮丧、失望、痛苦的时候？有没有？有。是不是遇见过这样的处境？有没有？有。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神会不会让你经历这些事情？会不会？会的，绝对会的，我告诉你，保证你。因为这是神能够让你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一种方法。弟兄姊妹们，我再提醒一遍，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救恩看得那么肤浅。我们对我们的救恩意义所拥抱的观点其实还蛮有限的啊。我希望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这里。我们了解了，对了，的确了，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让我脱离罪恶，哎，这个是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我的罪可以被赦免，这是不是福音？是不是啊？哎，你们要确据好不好，这是不是福音？重不重要？重要，很重要。但是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遍，我们的救恩救赎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说我来要叫你们得生命，他没有停止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并且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读圣经啊？并且得的更丰盛，很重要的就是，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妹妹，你我的救恩，你我的救赎，并不只是停留在救罪得救赎而已。的确，神要把你我从罪中救赎出来，的确是这样子，但是他也想把你从痛苦里面拯救出来，他也要把你从过去所有的伤害中救赎出来，神也要把你从所有过去的堕落救赎出来，神也要把你从过去所有的性格缺陷里面救赎出来，他把这所有一切要附在你身上，要把它训练你，要让你成长，要让你茁壮，要让你性格越来越像主耶稣， 这是所有救恩里面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救恩看得那么轻，那么轻，看那么淡。弟兄姊妹们，你我的救恩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那个时刻。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仍然在靠着主耶稣基督得救。得救不是说从进天堂的得救，而是什么？而是从我们这些困境里面能够被跳脱出来。在你我的生活艰难的时刻，耶稣基督能够继续他的救恩，神仍然可以把你从那些可怕的困境里面、可怕的时刻里面拯救出来。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我希望讲清楚。我希望，我不是说神把这些痛苦、把这艰难时刻放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我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时刻，很多的痛苦，说一句实在话，其实是跟神没有一点关系的。我必须强调这件事情，神并没有特意的把你在生活当在碰在一个生活当中的困境里面，神并没有特意在你生活当中让你去经历这些困苦。但是当这些艰难时刻发生的时候，请你记住，神会带领我们走过，并且会把这些痛苦变成一个让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一个动力。就是你相不相信神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相信吗？你相不相信神能够死无变有？相信。感谢赞美神。那么你相不相信神能够让咒诅变为祝福？很重要的第二种，请你记住，你的救恩不只是停留在一个罪得赦免而已。神给我们的救恩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展现出不同，从那里面困境出来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当艰难时刻发生的时候，神会带你走过，并且会把这些东西转变成为让你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里。所以怎么样？看看这几点啊，这就是我雅各这边提醒我们的，你所知道的。哎，我们可以了不了解？可以了解。但是你有注意到没有？这边有一个问题，好像没有提到。哎，我不知道什么，没有提到什么问题。为什么？对不对？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他有没有提到？这边没有提到为什么会经历这些，同意吗？是不是啊？哎，在你我经历艰难的时候，在我经历痛苦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问什么问题？我们会问说：“哦，神啊，这个的确是不免的。哦，这个对我有帮助的，那是有什么帮助啊？我的耐心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我要怎么提升？会不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哎呀，你好实际的，这是人呢、啊。我会说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曹伟？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是我？是不是？哎，你们是不是我们比较奇怪、啊？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不是你？为什么是我不是他？是不是？我们会问这个问题耶。哎，但是你有注意到没有？雅各有没有提这个问题啊？雅各对这一点完全不在意耶。对于雅各而言，说实在，这个不是问题。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雅各基本上在说什么？他说：“弟兄们，你知道吗？在我们整个生命过程当中，我们所经历的都是在生活里面的枪林弹雨。有时候我们被打中，有时候，哎，感谢主，子弹擦身而过，啊，就这样的。那么到底是谁发了枪？是不是乔伟？”还是 Steve、还是志杰，哎，都不重要了，因为子弹就是会过来，在我们，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讲清楚了吗？我们现在的不是在天堂，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不是天堂啊，所以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子弹出来是必然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有的时候，请你原谅容许我说。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愚蠢做出来的伤害，同意吗？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愚蠢，而是怎么样？而是别人所做的坏事造成的结果，是不是？同意吗？但是也有可能怎么样？只是一个随机的一个疾病产生出来的。哎，不小心这个人咳嗽感冒了，怎么样？你跟他搭班一下，跟他亲一下，就怎么样？你就感染了，就自然就产生了，是不是？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什么枪林弹雨里面，随时随地都会碰到一些问题，同意吗？ 这个困境对雅各而言，重点不是从哪里来的，这里的重点对他而言是什么？真正的重点是，那么神将会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使用这些困境？神要如何使用这些困境来帮助我们？雅各甚至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在探讨这个罪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要说的是什么？他要说的是说，神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使用这些人眼中不好的事情，他能够将咒诅变为祝福。然而这里有个问题哦，其实这里是所有困境里面的问题了。的确这是真的，神的确可以使用它来深化啊，可进一步的来改变我的性格，来增强 提醒我的耐心啊，这的确也是真的，经历里面的确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些困境会不会自动的产生这些情况？这些困境会不会自动的来产生耐心的人？这些困境会不会自动的深化我们的品格？会不会？不会的。如果他们是自动产生的话，那么告诉一件事情，如果他们是自动产生的话，那么你我今天全部所有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属灵的伟人的，都是非常有耐心的，都是什么品格非常深化的，同意吗？所以这个不是自动产生的啊。其实说句实在话，有些人碰到困境没有得到助力，反而得到什么？得到绊脚了。有些人碰到难处就反而怎么样？反而跌倒下去了。有没有碰过？有没有？我就见过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爱一个姐妹，碰到一个难处以后怎么样？就从此远离神的。哎，这个困境就觉得反而怎么样？反而让他怎么样？让他远离神的，是的确是有的。好，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问一个问题哦。那么我既然这个不是自动产生的，那么一定要有人配合。那么我如何来配合来合作？是不是？我怎么样来透过我的困境里面，因着我的配合得到成长？这很重要的。所以雅各第二个重点就提到如何透过困境来成长。如果我知道困境临到我一定是有的，我一定会面对一些试炼。那么在我的生活当中，那么为什么不让神就来使用，好为我带来一些益处，同意吗？是不是？是不是？那么重要的是说，如果我可以有选择来帮助这个成长，那我为什么不选择这样？同样实际上非常简单的，第一个，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选择透过困境得到成长，是我可以选择喜乐。我更要选择喜乐。我再提醒各位，雅各在这边意识不是像刚刚那个超级杯那个广告影片啊，每一次被打了以后还说什么 I'm good 被打到稀里哗啦的，还是什么没事我没事。如果你这样真的是阿 Q 了，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那么如果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看第二节，再看第二节这边说什么。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的。今天我跟各位好像都是谈字义，这边的字很重要，注意这边雅各说都要以为大喜乐的这个以为。当你听到以为是什么意思？以为就好像 就这样子当作这样子哈。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以为这个字是一个会计的用语。如果你去看新译本的话，新译本的翻译是什么？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这有什么？我刚刚提醒了，这个字眼是在会计里面用过的。如果你们读罗马书的话，罗马书里面常常讲什么？你们要看为义，你们要被称为义，被看为义，你们要算为义。这个字眼都是什么？都是会计里面的用语，就是这个字一样。那么会计里面的用语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有一笔账进来，你要怎么样写下这笔账？如果没有这笔账进来，你写下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账？假账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进账，没有出账，你乱写，这叫什么？叫做混账。这边的意思是什么？绝对不是这个，不是做假账，也不是做混账，这是真真实实有这么一回事情。要看我们，要算一算。实际上有一个项目存在的，是很真实的。他说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不是在账目上面看的，这个是我应该如何如何，不是在心中想到哎呀我要专注在这个数字啊，当我搞砸这个时候数字是什么样子，当我忍受这么多痛苦的时候那个是哪个数字，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在这一切之后你要看到这里的重点， 这个方程式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要看我喜乐。哇，这里有个重点啊，这个确据在第几节之后，在第十二节，雅各在第一章第十二节，他是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人忍受试炼的人是什么样？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他必得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哇，这里的什么？这里的生命的冠冕，其实也是当时一个运动会里面的一个什么一个名词。各位知道，我们现在运动会冠冕的话，都给了一个什么？给一个金牌，对不对？给银牌，给铜牌。以前的话，不是给东西，以前是什么？是给一个冠冕的。当然也不是金子做的，他们叫什么？他们用那个桂冠叶啊，用月那个月桂叶，那么编织成一个圈圈。然后，如果你得到冠军的话，跑第一名的话，那么就挂在他头上。我告诉你，挂在那个东西哈，比我们今天拿奖牌还要荣耀。因为什么？他们毕生可能一个人最毕生所追求就是那个那一顶冠冕，这个是非常美的事情。哈，雅各是说什么？雅各是总有一天呢，你会得到一样的冠冕，你会获得生命的冠冕，最终的话怎么样？会得到一个奖赏。他说：“想一想，那一天在天堂上面，想一想，上帝说，看到，请你想一想。我很喜欢图片哦，你有想过哈、哦？将来那一天，我们走到神面前，然后耶稣基督看着我，看着你，他说：‘伟恩啊，干得好，你是我忠实的仆女，回来跟我坐在一起吧。’”他会说 ：“Mike， 干得好！你这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哎呀，进来跟我一起坐席。哎呀，他绝对不会说你搞啥东西啊！他不会。你想想看，当那一天的时候，那个神跟你称赞的时候，你还要什么？你知道意思吗？想一想，你经历这一切。”你经历这一切，你在神里面，你得到站立起来。他说：“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要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想一想那一天，你要得到这一个。”雅各说：“当你在生命当中的方程式，你数算数字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数字。”啊！你要看，你要算，这个实在的弟兄姊妹，这很重要的，你不要忽轻忽这个。这里重点是什么？这里关键是弟兄姊妹们，你我可以选择我的回应，你我可以选择回应，千万不要错这个重点。弟兄姊妹，我可以选择我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面，要如何来面对生活当中黑暗时刻，是我所拥有的一种选择。你我都可以选择来如何来面对。因为什么？因为我改变不了事实，困苦临到我们是一个必然的，我们没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什么？我们可以掌控我怎么样来回应，怎么样来面对事情。请你注意，他不是说你可以选择你实际的状况啊，他不是说你可以选择你碰到的问题，他是说你可以选择你如何对这个实际状况的怎么样来回应。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啊？即使弟兄姊妹朋友们，你如果你正在经历忧郁，这个同样可以应用。他，你知道，你不仅是可以选择自己的情绪，你也可以真的可以怎么样选择你怎么样如何来回应。你知不知道，你绝对可以选择不要一昧的悲哀。你知道，你绝对可以选择你自己的自我对话。你知道，你可以绝对可以选择相信神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真的要强调这一点。神在你身上绝对有一个心意。很多时候神让你经历这一切，就是要让你里面的真实能够呈现出来。你里面可能是一个渣渣，不是，你里面可能是一个钻石，但是你被外面的渣渣给扶住了。神要借着这些历练把你的渣渣挪去，让里面的钻石能够发光出来。当然你不能够命令你的情绪，情绪来来去去是完全自己的情绪软弱，但是什么都要以为大喜乐，不是意味着强迫自己假装去快乐。喜乐是一种心态，喜乐是一种取向。你不能选择我的情绪，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取向，同意吗？ 雅各说不要让烦恼淹没你，不要拥抱一个受害者的心态，一天到晚说我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他，就是你又怎么样，你要面对这事实。 对我可以选择我能够控制的，我讲清楚了吗，我可以选择我的回应。顺便说一句话，这个靠你自己也做不了了，同意吗？是不是？圣经里面从来不会强调说我交给你你就去做，是不是？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选择的话，我们做出的事情怎么样，常常是搞砸还成功。我不晓得你啦，常常是对你跟我一样，我们常常发现我自己靠自己的话常常是搞砸的，同意吗？圣经常常提醒我们，神给我们一个选择，但是你注意到没有，神也给我们能力和智慧来做出这些选择。这就是这里的重点。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就需要向什么，向神祈求。雅各提醒我们祈求什么，第五节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念，来一起来，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句话很重要，这是我们这礼拜的背诵经文，请你记住这句话。请你看雅各在这边如何来描绘神的，他说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弟兄姊妹们，神是蛮有恩典的神，非常重要的。当时的在第一个世纪里面的神，他们对一般人认识的，他们是在罗马帝国地下嘛，他们是在希腊里面，在罗马帝国，罗马在希腊里面那些神话里面，他们那些神是怎么样的神，很凶悍的，他们是蛮会斗来斗去的，不高兴的怎么样，就把击打你的啊，所以他们怕，如果你今天碰到难处是什么，是因为神在惩罚你打你的哦，所以一定有什么跟神作对的。但是雅各在那边说什么，不是这样子的啦，我们真正的神是什么，不是这样子，真正的神是什么，是给了又给，给了又给，一再给，慷慨给的神。他是一位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那么我可能会说，哦，我不敢，那我看我做错这么事情，做错事情做了这么多，他怎么会还是会这样子呢？但是请你记住，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怎么样的神，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请你记住这句话，神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神。的确我们不配，的确我们搞砸了很多，的确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但是神却仍然怎么样，要把恩典给我们。所以当如果你陷入困境里面的时候，请你提醒你自己，我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要提醒你，你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就在你那里，他充满美善，他慷慨给予，他特别的，我们可以跟他求智慧。他讲得很清楚，很有意思的。请问一下，很有意思的，你们注意到没有，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向神求什么啊？怎么样解决问题，对，问题挪去，对，我们会不会向神求智慧啊？不太会啦，我相信我不会那么属灵的。我们碰到问题就是什么，哎呦，怎么会碰到这种人啊，哎呀，你把他怎么样挪开吧，对吧？哎呀，我怎么会碰到这种同事，哎呀，神啊，你把他挪开嘛，把他调开吧。哎，我怎么会碰到这个主管，哎，我怎么会有这个弟兄姐妹，哎呀，怎么会这样子，这个人这么讨厌，我不要跟他在一起，神啊，把他挪开，是不是？我们这样问题都是这样的问题，我们祈求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哪一个人这么属灵说，哇，求神智慧，哎呀，我要选择求智慧，哎呀，神给我智慧，那我怎么样跟他处理，很难耶。什么叫智慧，什么叫智慧？圣经说认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什么是智慧？我告诉你简单的一句话，很简单清楚，三言两语解释。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知道怎么过日子，智慧就是怎么过日子。你可能有很多关于智慧的问题，那么以后接下来这系列里面我们也会谈到雅各里面谈到的寻求神的智慧的心意，怎么来做决定，这些我也会谈。但是今天我们所专注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所专注的，当我遇见困境的时候，选择我的反应，选择喜乐，以及向满有恩典的神求智慧，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的第三点呢，我们要决定什么？我要决定完全交托。你要透过困境成长，你不只要选择喜乐，你不只要向神祈求，你还有一个心态要完全的交托，这是非常重要的。相信神知道我生命里面什么是最适合我的，这是所谓的信心。雅各说什么？雅各说，可是他应当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有疑惑。换一句话说，他不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 还是说当我们有任何问题，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苦难的，甚至耶稣基督说会不会有苦难，他也同样经历苦难。所以他不是说我们不会有任何问题，他是说你碰到问题的时候要放松，你要相信神会工作，你要相信神必与你同在，而且怎么样，而且在你经历这些经历事情上面，神一定会有所作为。当我们愿意完全交托主的时候，在我们的困境里面就能够真实的经历神的作为，我们的生命也就因此能够进一步的成长。我刚刚已经提醒过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最艰难的时候，常常也是让我们经历生命成长最重要的时刻，同意吗？弟兄姊妹们，这个关键的观念就是我们有没有愿意交通，这是非常重要的选择。现在在我们今天早上结束之前，请容许我说，圣经从来不要淡化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我也从来不想淡化任何人所经历的任何痛苦。特别是我想到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当中， 我知道有人可能在过去的一个日子里面，从医生的嘴里面听到你的病况，或者是你听到一个令人痛心的一个消息，你经历了一个人生的一个低谷，那你今天来到这里，你坐在这里听到这个信息，你可能会说，徐弟兄，你不了解我，这听起来都很好，但是这真的可以应用在我的身上吗？我要让你知道，我不想在这边淡化你所经历的痛苦。圣经从来也不会要淡化你的经历的痛苦，你经历的痛苦是真实的，是很实际的。我也知道这需要时间，你才能够经历这些苦难之后，你才能够再谈论它。我也了解，所以你不跟我谈，我也不跟你谈，我不知道。这的确需要一点时间，这是一个过程。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拥有一个很持续的疼痛，一个悲剧，可能在过去数周里面，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可以用一句不好听的话，在苟延残喘，在忍受着。请容许我说，如果你愿意，神很愿意帮助你，你可以向神祈求智慧，知道你怎么样在这个艰难里面怎么样来过日子。你可以选择不让困境来击倒你，而跨越困境得到成长。你也可以选择继续的在这困境里面自哀自怜，没办法得到突破。你的决定是什么？你愿不愿意试试看？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我们生命当中，天父，我们知道你完全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我也知道你明白我们的挣扎是什么，我也知道你真的很愿意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跨越这个鸿沟，能够展现出不同。我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今天 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我也相信你今天为什么借着雅各来提醒我们。但愿今天早上我们所谈到的这些，雅各所提到的这些，不是只是成为一个知识，成为一个八股，而能够真正的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里面，进入到我们心里面，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助力，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一切的引导可以摧毁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这完全在于我们的选择。我们愿不愿意交托，愿不愿意信服，因为但愿主你恩待我们，特别是为我们当中遭受苦难、遭受困苦的这些弟兄姊妹朋友们，我求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赐福他们，引领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跨越出来，主啊，以致他们的生命能够不再一样。不久的将来，他们回头的时候，都看到这个困境正在他们生命当中可纪念的日子，因为他们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信实。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做到。但是我相信。有你的同在，我们绝对可以不一样。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荣耀颂赞尊贵全名的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好，我们首先欢迎一下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左手边有没有